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关于，特别是关于你自己的启示这一部分，若不是你把它向我们启示，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主啊，我们真的是很渴望借着圣经上的话来认识你。这一季我们要来一起来探讨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要恳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而且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并且求主，你让我们都愿意接受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的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的有限，但是你已经把真理的圣灵赐下，真理的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教导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特别当我们要来探讨圣灵论的时候，更是求主的圣灵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至于有偏差。我们把我们这整个课程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从这一季开始，我们要来看这个圣灵论。首先我们这一堂课要有一个概论，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对我们所探讨的东西，这个真理有一个基本的一些认识，一些概念上的认识。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这个圣灵论，以及怎么样来从圣经的启示来收集这些资料，来形成这个圣灵论。那所以我们这堂课呢，要把几种概念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在讲义上我们首先提到圣灵论是一种系统神学。我们要先把这个什么是系统神学来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说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有所谓的什么神论人论，还有基督论，还有救赎论，还有教会论。我们讲过教会论那我们现在讲圣灵论这些基本上都是叫做系统神学。那什么叫做系统神学呢？系统神学就是说把圣经里面启示整体所启示关于，就是说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位，把这些真理圣经里面所讲论的，我们把它做一个系统的整理，做一个系统的整理。那么这是简单的来说，但是其实呢，当我们做这样的系统的整理的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人，不同的文化的人，他会按他的那种整理方式来整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神学院，我们像我跟牧师，我们在神学院，我们学系统神学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学西方的整理方式，就是西方的，用西方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式来把关于圣经上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真理整理，或者关于人的真理。所以所谓的我们现在听到什么神论、人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圣灵论、末世论，这种的所谓的系统神学，完全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所谓的西方思维方式，当然基本上是一种希腊式的，也就是说分大点第一大点、第二大点、第三、第四，然后大点下面有分小点第一小点、第二小点，然后小点可以再分小点，完全是一种线性的逻辑思维的方式，所以是一环扣一环的这样的一种逻辑的思考，以这种的方式来把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根据不同的主题做一个系统的整个做个系统的整理。那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呢， 比较是属于什么方式的？对，循环式的，或者说这个螺旋式的。所以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读保罗书信跟读约翰一书不一样。保罗书信你就会发现保罗的书信很有逻辑啊，都是第一点，然后因为啊，因为，然后因为这个因为又在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子下来。但是约翰一书，我们讲过约翰一书，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是不是很深刻。约翰一书你就没有办法把整卷书很有逻辑的这样子做整理，你会发现他是重复的在讲，他讲到我们怎么来试验一个基督徒，有几方面的试验，教义方面的试验，道德方面的试验，还有社会social 就是彼此相爱啊，有这三方面的试验。然后你就会发现约翰一书他讲了教义的试验，然后讲了这个道德的试验，就是要去遵行，凡说认识我们说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道，就是说谎话，这是道德的。然后彼此相交，人若说认识神却不爱弟兄，就是说谎话的。这，然后你会看见他又回到教义、道德和相爱，然后又回到教义、道德和相爱，所以你就会看到他是循环的方式来证。这种是我们东方，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这种佛教人讲轮回啊，这个投胎。这一轮活完了还可以再活一次哈，这下一辈子就是投胎，可能不是在人，不再是人了，可能是猪， OK， 就是这种观念。所以启示录也是以循环的方式，启示录你读的时候好像是线性，因为那个作者讲到末后的灾有七个印，有七个号，有七个碗。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揭开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第六印、第七印，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有片刻，然后就没有再讲第七印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有七个天使出来拿着七个号，然后就开始吹号了， 就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倒是有第七号。第七号一吹的时候，地上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OK。然后忽然又开始讲到天上有神的法柜显现出来，然后就说有拿着神末后的七个灾的七个碗的灾的天使出来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七的碗的灾，第一碗、第二碗也有第七个碗，第七个碗最后巴比伦城有地震，有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再也没有的地震，整个城都倾倒了等等之类，然后有大的冰雹，这个冰雹一个重多少？又重一个他连的，一个他连的有多少？很重，几十斤重，哈，这么大的冰雹打下来就会把人打死的。这是为什么约书亚他们在跟迦南人征战的时候，有一场战役就是被冰雹打死的人比他们杀死的人还要多。OK， 好，那其实呢，这七个印号碗，我们读起来好像说，是不是第七个号是从第七个印里面出来的？好像是不是第七个，不过七个碗很清楚不是从七个号，可是却接在第七个号后面。其实你仔细的读呢也是循环性的，第一个印到第七个印，第七个印其实在第六个印你就看到日头、月亮、天上的天象就变化，就变黑什么之类。这跟耶稣预言说人子再来的时候，这个日头要落，这个日头要变黑，星宿要落下等等之类，其实就已经是第七个印，已经是去到末时最后 the end 最后。然后你看七个号的时候，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地上已经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也是已经去到最后。然后你看七个碗，最后一个灾就是有东方来的三个王聚集，然后有一场在米吉多顿有一场大的征战， OK， 那个其实也已经是最后，就是启示录最后十九章讲到说有一个骑白马出来的，他这个跟地上的这些兽和假先知这些人征战等等之类。所以其实他也是用循环的方式，所以印的灾地上的人死了多少多少，号的灾地上的人死了多少多少，碗的灾地上的人死了多少多少，你会发现是强度越来越强。 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印号碗的斋，譬如说这个七个印，一二三四五六七，讲到七个号的时候，其实强度就增加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最后是止于最后的时候，讲到碗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最后是止于这里。那但是你就发现强度增加，这个地上的人死四分之一，这个地上的人就死三分之一，这个就是全地了。所以这是一种循环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讲系统神学的时候，虽然我们说是把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做一个系统的整理，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而且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特别是针对当时的需要，很多时候做这个系统神学的整理都是因为有需要，譬如说今天教会出现了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以我们现在来讲，其实现在是关于圣灵的真理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灵恩运动，那这个我们这个课程后面我们会讲到整个灵恩运动的历史和发展，我们也会去做一些评估等等之类。那这个灵恩运动出来的时候，这是现在面对一个问题，于是我们就要想办法从圣经里面去找关于讲到圣灵的这些真理，然后想说把它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然后来面对，来看看怎么样来这个面对今天这个灵恩的问题，然后去做一些评估，做一些判断等等之类。那么所以这个系统神学 的产生，很多时候是因为当时有教会的需要，然后按照当时的逻辑和文化的思维方式来把圣经的资料做一个系统的处理，来面对当时的这些一些教会所面临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灵论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大家所期待的就是把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那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系统的整理呢，目前我们即使是在中国的神学院，我们所讲的所教的还是以西方的这种逻辑来整理出来的。那当然所以很需要中国的神学家，也许有一天可以把圣经的真理各种不同的主题以比较这种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去做一个重新的整理。那所以呢，这个系统神学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做整理啊。那但是呢，通常正确的整理系统神学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圣经啊，平常我们正确的要处理要把一个主题来做一个系统化的整理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是从圣经出发做起点。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有绝对的权威性。因此我们今天要把关于这方面的真理来整理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从圣经开始，看圣经上是如何讲论这方面的真理。但是从圣经开始是有困难，有什么困难呢？一个是解经上的困难，有一些经文的解释是有，就是说我们对于某些经文的解释，我们有一些限制，或者说有一些经文本身所说的就没有很清楚的来表达。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所想要知道的，我们在做整理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想说从圣经得到一个黑白的说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没有得到。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讲末世论的时候，讲末世论的时候我们很有兴趣，就是说这个大灾难了，最后一定有大灾难临到。大灾难临到，到底基督徒是灾前被提，还是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可是你会发现要真的有明确的经文来说嘛，没有一个地方讲。所以不论是支持灾前被提，或者灾中被提，或者灾后被提的， 每一个观点他所支持的经文通常都只有一节，而这一节都不是明说的，都是间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这种整理的时候，有时候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上，有时候没有很清楚的经文的那个说明，或者我们在解释上有些困难，所以当然我们还是要从圣经开始。不过我只是让大家了解，即使从圣经开始也不是非常就是说一不费力的啊，完全很清楚，立刻可以就可以从圣经本身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整理。那其次呢，我们通常做系统的整理的时候要考虑传统。什么是传统呢？传统是指在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教会面对一些问题产生，于是就有一些就产生一种运动。譬如说马丁路德的时代要改教，因为这个天主教现在我们称之为天主，当时是不分的啊，卖赎罪券啊等等，有一些问题。于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因为一些问题产生，就有一种运动来发展。而这种运动发展的时候，就产生一套信念，就产生一套信念和做法，产生一套和信念和做法。那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是传统，因为这个信念跟做法有时候就会传递下来，就会传递下来。那所以这种传统本身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譬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我们洗礼的时候用点水礼跟浸水礼，其实你读圣经很多人就坚持说一定是浸水礼，因为我们读圣经都是说用的那个字，譬如说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浸从水里上来， OK， 那么受洗的时候他用那个字是浸在水里面，那个字本身。那么当然从这样的一个字来强调说圣经规定洗礼必须是用浸水的方式，这是很牵强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说你如果浸受洗不用浸水的方式不算数。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点水礼？因为后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变成是国教，那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涌到这个来要接受耶稣基督，来不及受洗，他们在河里面，哇，成千上万的人不能像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给你施洗，就用水一洒， OK， 所以后来慢慢这些发展就有点水礼。好，那么点水礼跟浸水礼这是不同的传统，但是当然都是根据圣经吩咐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啊，给这些我们传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施洗。然而这个发展出来的传统本身就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洗礼本身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个洗礼的意义本身也是从圣经所启示的，这个是有绝对的权威性。可是我们今天有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从某某教会在那里接受，然后在那里受洗，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教会接受这个教会的教导，而这个教导当然是教导圣经，但是难免都会有传统啊，所谓的传统就是在这个，那这个传统本身也影响我们来形成这个系统的整理。举一个例，就是讲现在所谓的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说，加尔文派、亚米念派呢，他们都是根据圣经，没有一个人是不根据圣经。他们是想根据圣经把救赎的真理做一个系统的整理。OK， 那么但是在这个系统的整理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根据一些基本的概念，只是他整理的时候，他把这个基本的概念呢，圣经所说的话呢，常常根据他的传统来排列。好，所以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开始点都是一样的，都是承认人是完全败坏的。好，然后接着讲到救恩啦，讲到救恩的时候呢， 加尔文派跟杨显彦派就开始分歧了。因为加尔文派他们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他们 着重强调人完全的败坏，所以他们认为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人是不可能做出任何回应的。所以呢，他完全的败坏，接下来他就说人对神就是只有拒绝，于是他就开始分了。那么会接受福音的人是神所拣选的，因为他强调神的主权，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只有在神的拣选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个人听见福音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抗拒福音。 OK， 他不抗拒福音的时候，那他就能够得着重生，他必须是得了重生，他才有能力可以去相信。我的意思是说，他很强调拣选的时候，那所以也讲到重生，也讲到相信，也讲到拣选，但是他的排列是这样排列。但是亚米念派他着重在人的责任，他认为说是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圣经上常常一再说信的人才能够得救，意思是说人的责任是一个关，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因此亚米念派他就认为人可以做拒绝或者相信的回应，因此他把相信跟重生的次序就倒过来了。他说那些相信的人，用信心去领受所听见的福音的人，这样的人接下来他们就得重生，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生命。那这些相信的人，他也不是丢掉神的拣选这个真理，这些相信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神早就已经拣选的人。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两派他们都是把圣经的真理没有遗漏的，可是在做整理的时候就有他们的已经预先有的一个传统的思想，这个传统思想就影响他怎么来整理。所以除了圣经以外，这个传统呢也是一个在做系统神学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传统使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了解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们从小接受是加尔文派的教导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绝对对的。那所以问题就是我们不能把传统的权威性跟圣经的权威性划等号，这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可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传统就当成是绝对，所以你在加尔文教会的成长，你就认为这个教导才是对的。那么可能你在亚米念教会成长，你就觉得应该人的责任是一个很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OK， 那你说这两派加尔文派路德改教，他们都是属于加尔文的，但是亚米念派约翰卫斯理也是非常这个敬虔，他带来整个英国的大福音，他是属于亚米念派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不同。那从我这样子的解释，大家就可以了解这是属于系统神学，是把真理常常在他们的背景跟传统之下来做一个整理的时候，就产生这种差异。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信徒的团体，我们在整理系统神学的时候也常常造成影响。当然信徒团体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教会这个信徒团是属于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信徒团体可以来控制传统。我的就是说，因为传统本身也是我们人形成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很多所谓的这种系统神学，譬如说有所谓的解放神学，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解放的神学？解放神学其实他们认为圣经教导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就是我们今天常常就是譬如说妇女解放运动，就是基于说是平等的。然后呢，但是针对现在的问题和这些文化，那他们就认为神既然有这样的教导，所有的人是平等的，所以解放神学其实就是指的要把奴隶制度给他推翻。 那所以他们认为唯一合用的神学的这个神学的合用的神学的真理呢，就是我们应当要使这些被奴役的这些奴隶使他们得到解放，这才合乎圣经对于人是平等的啊，都应该受到尊重这样的一种教训。那么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的书信，你就会发现保罗的书信虽然强调我们在基督里不分自主为奴都是平等的，但是保罗没有提出应当要发起一个运动来解放这些奴仆。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样子要顺服主人， OK。 那么第七章他说，如果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以仆人的身份奴隶的身份信主，你就守着这个身份，你不需要改变，你是在基督里已经得自由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之身，其实你信了基督，你成为基督的奴仆，所以他没有在那个制度本身去用神学来去好像说决定这个社，我们要对社会的结构做出一些什么行动。但是这些都是跟团体，我们所处的团体有影响。那么在我们决定信仰神学还有一个影响就是经验，那这个就是今天灵恩运动他们是从经验开始。因为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假设有一天你去参加，因为有时候有一个灵恩的讲员来，你一听说哦，去他祷告按手，你就会倒在地上，那你说我不信，可是如果假设你去了然后你也真的倒了，那时候你就不会不信了，对不对？因为你的经验就让你觉得说哎，我倒在地上了，然后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有一股电流通过 ，OK， 然后我觉得好爱耶稣，好爱我，好爱我，感觉啊什么，那你就觉得我的经验是最真实的，好，那这个经验常也就影响我们在做系统神学。那但是当我们这些因素虽然都不可避免，可是我们在做对圣经真理做系统整理的时候，这个次序上很重要，我们不可以颠倒。我们要从哪一个开始？从圣经开始。然后我们确实应当要考虑到教会的传统，其实教会的传统是帮助我们来修正，而不是说让传统有绝对的权威性。我们也会考虑到团体整个信徒的团体他们面对的一些处境，面对的一些需要。那我们当然也不忽略个人的经验，但是我们要知道绝对的权威是只有从圣经。然而今天许多的系统神学的做法是倒过来，是从经验开始，然后到团体，然后到传统，最后到圣经的时候就引经治证。也就是说就开始把圣经拿出上下文来解释我的经验，来配合我的经验，配合我的传统，配合我这个团体。那这就是今天灵恩运动基本上是从这个方向倒过来。换句话说，他们先有经验，他们就像假设我们当中有人，你真的去然后你有了经验了，你的经验就成为一个很强的一个因素，然后你这经验当然接下来就是团体，所以整个团体，整个譬如说这整个灵恩的教会，整个一个团体，大家我们都有这种经验，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经验开始，我们开始在考虑传统，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去找经文，有什么经文所说的，嘿，可以来符合我的经验。可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常常就是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那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灵恩他们引用的经文都是使徒行传，我们会好，所以我说这个课我要讲很久，我要从旧约开始讲。我为什么这样子呢？一方面是为了我们真理堂，一方面真的是盼望，因为我们要把它做成 CD，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在真理上真正的来明白。所以呢，我们要从整个旧约一直到现在每一卷书，我们来看整个对于圣灵的教导。好，那所以这个是我要先解释哈，关于我们现在教导的圣灵论这种的方式，其实是属于系统神学。那也让大家了解系统神学的概念。这种系统神学通常是每一个时代在 因应当时代的产生的问题，教会因应产生的问题，以当时代的逻辑和当时的现行的文化，把圣经的资料来做整理，做整理，然后可以来面对当时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系统神学。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还有历史神学的关系。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做系统神学应该要从圣经开始，可是从圣经怎么样开始呢？像我刚刚讲的，一般从经验开始的时候，你是有了经验以后，你就去圣经里面找，你就这里找一节经文，那里找一节经文，那里一段，这里一段，所以你可以翻使徒行传，哇，这个，然后你又翻这个可能翻这个路加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也有讲到很多关于圣灵的，然后你就翻这个可以符合，就是这个正好配合我现在的经验等等。可是不是这样的方式，既然不是这样的方式，从圣经开始怎么开始呢？所以我们就要先讲到关于圣经神学的概念。那什么是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顾名思义，我们首先把神的话按着正义来解释，换句话说，我们先要在每一卷圣经的书卷的上下文 之中，我们来解释这一卷圣经上所说，这一卷书上所说的所有的话。所以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讲到说哥尼流一家的人正在听彼得讲道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们就开始说起各国的方言， OK， 然后彼得看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充满他们，所以彼得说，既是如此，我们是谁，我们就应当奉主的名为他们施洗。好，那我们就要在使徒行传的上下文来解释他们哥尼流这一家人的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他们充满的时候说方言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而不是像今天灵恩派就说你看哥尼流全家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说方言，所以呢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说方言，就是被圣灵充满，做这样的等号。所以你今天看很多灵恩教育就说方言， OK， 你一去大家都要会说方言。但是如果你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说得很清楚，聚会要有次序，如果要有人说方言，一定要有人翻方言。可是你今天去灵恩的聚会没有人在翻方言的， OK， 然后而且保罗说最多只能两三个人说，那我们今天看他们是谁都在说，然后大家说也没有人翻，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在说什么。所以你会发现，你不好好的先从圣经本身你去解经，你不可能做系统的整理。那所以我说今天的错误就是从经验回头，然后去找经文来配合自己。那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开始，我们就要先做圣经神学，也就是说第一步我们先好好的按着正义来解释这段经文。当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经过解经以后明白了，我们再把贯穿在这卷书里面讲论同一个主题的真理把它整理在一起，那这就叫圣经神学。我们譬如说使徒行传，我们先好好的来解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太多了，五旬节圣灵充满，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受圣灵，后来耶路撒冷教会派了彼得跟约翰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圣灵，然后他们就那里有没有说他们说方言，然后哥尼流全家，然后等等之类，我就是举一些例子。那我们要先好好的在使徒行传的上下文我们来解经解释，把每一个地方讲的这些关于被圣灵充满，或者譬如说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对公会的人说等等等等，或者说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他就对当时那些也是公会的人还有那些在场的犹太人说了一番话等等之类，他们悬立 七个执事说他们都必须是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等等哈，我们就把每一个地方我们好好的在上下文来解释解经，解经的时候当然不是只是关心圣灵充满，是整卷书好好的解释，解释完了我们就在正确的解释之下知道说，哦，这里在讲圣灵充满，其实这个后面真理的原则是什么是什么，这里在讲圣灵充满的时候后面的真理的原则在这里的上下文时候是说出什么样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这样子明白以后，我们就把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整理起来，把讲到圣灵的这些主题才整理起来。好，那这个就叫做圣经神学。所以从解经，明白经文正确的解释，然后把贯穿其中的这个主题或者主旨把它整理出来，那就成为所谓的圣经神学。所以每一卷书有每一卷书的一个神学的主旨，有时候有一个，有时候有两个，有时候有三个。那么然后我们可以针对同一个作者，譬如说我们把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读完了，它里面有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等等之类，我们把它解经完了，我们把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谈到圣灵主题这个真理背后的真理原则我们整理出来，然后我们把加拉太书解经完了以后，加拉太书也讲到说你们要顺从圣灵而行，你们就不放纵你们的肉体，圣灵跟情欲是彼此相争的哈，等等，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有什么什么，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什么之类。好，我们把加拉太书也好好的解经，然后把保罗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也，然后从其中把那个真理的原则找出来，然后我们再读保罗的另外一卷书哈，譬如说是我看看哈，加拉太书看他还有讲到真理的讲圣灵的罗马书哈，罗马书也有讲到圣灵哈等等之类，然后我们可以说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个他讲论到的圣灵的真理是什么，那这个也还是属于圣经神学，懂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可以先做一卷书，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作者的，那保罗或者约翰呢，约翰在约翰福音有讲到，那我们也可以跟启示录等等配合在一起，那然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新约作者论到圣灵，约翰福音论到圣灵，使徒行传论到圣灵，保罗的书信论到圣灵，那么约翰的书信论到圣灵，我们把这一些再整理起来成为就叫新约神学，那这还是属于圣经神学的范围，新约神学。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样在旧约也是以书卷，然后我们可以在作者，或者说我们可以根据一些主题我们做一个整理，但是我们把所有旧约的书卷关于这个主题所启示的整理出来，我们就得到这个旧约的神学，那这一部分也还是属于圣经神学。所以我们要先做好这个步骤，我们才可以来做所谓的系统神学，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从圣经这个出发点这个基础来做系统神学那么但是我这里还要说明一件事情，圣经的书卷基本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针对当时教会面对的，或者说旧约是以色列民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你看先知书为什么写先知书，就是他们有一些问题，阿摩斯书责备的最主要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和不公义和不道德，但是这些是从他们离弃神拜偶像而来的，那所以每一卷福音每一个旧约的书卷或者新约的书卷都是针对当时，旧约是针对以色列民，新约是针对初期的教会，所以旧约的以色列民或初期的教会他们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或者使徒们来给予提供一个真理的教导因此我们知道每一卷书它因为是针对一个问题，所以可能他在谈论一个神学真理的时候常常会强调某一方面，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强调唯独基督，唯独圣灵，唯独因信基督。因为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说信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受割礼，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是针对问题，他就把这个问题有关的这个教义做一个强调。另外一卷书针对另外一个问题，那有时候我们看表面上看起来会发现两者好像冲突，譬如说保罗说因信称义，可是雅各书说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甚至他说我们是因行为称义。哇，那怎么会两个人 在矛盾呢？其实不矛盾，在深层的深一层的这个神学真理是不矛盾的，那是看来的矛盾是表面的。那为什么有这个？是因为面对不同的问题。雅各书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些人夸自己有信心，可是怎么样？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所以你看雅各书所讲论的，他说你有一个穷人，一个富人到你们教堂，你们就恭维那个穷人，那个富人，哇，请他上座。那个穷人说你坐在我脚底下，他说，所以他就责备他们，因为教会就在生活行为上没有去活出他们所信的所委身的这个真理。所以他强调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个人真正的称义是因行为称义。其实他所说的乃是说，你有真正的信心的时候，你这个真正信心一定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这样子才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 OK， 那保罗他是强调说，一个人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来得拯救，唯独因信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所以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 OK， 那是因为针对不同的问题，但是其实他们在深层的结构是没有矛盾的。那因此当我们做每一个书卷的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把这个放在更大的一个上下文，也就是说，譬如说以新约来讲，我们读保罗书信，如果你单单读保罗书信，你一定会做加尔文，你一定会做加尔文的这个忠实信徒。保罗书信强调神的拣选，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啊，等等。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也是强调神的拣选，神所爱的就是神预先所定下的等等之类。好，但是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我们如果读彼得前书，你就会去做亚米念派了。因为希伯来书说你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不信的恶心 所引诱，就离弃永生神。OK， 第六章，有人 尝过天恩的滋味，也与圣灵有份，而且觉悟来世的全能，可是却把神离弃了。OK， 那就不能再得救了。OK， 好，第十章，你如果读 这些书，强调人的责任，好，那我们就会认为救恩是可以失去的。那你读那个保罗，神拣选 ，OK， 那救恩是不会失去的。OK，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作者他有针对一个问题一个议题来提供一个真理的一方面，也就强调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做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每一卷书的真理要放在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新约要放在新约的上下文，旧约放在旧约的上下文，来彼此平衡，来彼此平衡。这个当中有一个张力存在，那这样的张力呢，有些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化解的，譬如说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是我们 不可能完全化解的，但是都是神的启示，我们就要活在这个张力之下。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把这些书卷圣经神学的内容要就是说要彼此对照，要彼此平衡联系在一起。那譬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末世论。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讲已经实现的末世论。什么叫已经实现末世论？意思就是说 神要给的这个末世的恩典，我们基督徒现在已经有了。譬如说信的人就有永生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说，哦，我信了就有永生。但是如果你去读马太马可路加，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提到耶稣说，你们为我撇下房屋妻子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马可福音还加上并且要受逼迫，而且在来世得永生，来世才得永生啊。那其实这些作者所强调的不是矛盾，我们把它配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实圣经整体的启示包含已经实现的末世论和尚未实现的末世论。已经实现就是说我们现在信了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但是我们也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这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才可以得着。所以我们已经得救，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就不会以为自己买了上天堂的票，已经保证这个一定可以进天堂哈。我们知道这是互补的，这些真理彼此互补来形成整个较大的真理。譬如说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呢，马太福音着重在基督论，什么是基督论？就是耶稣基督是君王，是神。但是马太福音里面也附带的强调门徒训练，什么是门徒训练？就是怎么样跟随耶稣做门徒。但是他们的分量相比之下，基督论是比较主要的着重点，门徒的训练是比较次要。而马可福音里面基督论跟门徒训练是并重，也就是说这两个主题的分量是一样的重，并且马可福音强调门徒的失败。所以你看同样的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是门徒失败了，可是因为耶稣的帮助，他们就譬如说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啊，那么他对不起，耶稣在海面上，然后彼得看见他说，夫子如果是你叫我也走，耶稣说你来，他就走。可是他一走看到那个风浪他就害怕，就要沉下去，然后他一喊叫耶稣说，小信的人啊，耶稣就伸手扶他。但是你在马可福音看的时候你就没看到这一段了， OK。 那我意思就是说就强调他的失败，比较着重在强调失败哈。譬如说这个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那门徒以为是他们没带饼，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笑。那在马太福音就说后来耶稣就讲了一些话，好像就说进一步给他们一些清楚的进一步一些说明，他们就懂了。可是马可福音没有，马可福音就是耶稣说那个我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他们说五千人，还剩多少篮子？十二个篮子啊。然后我用那几条小鱼喂饱多少人？他们说四千人，还剩几个篮子？七个篮子。又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是鱼丸吗？你们还是不信吗？啊，你在马可福音你就看到耶稣哇，强烈的责备他们。那马可福音就要让我们看见门徒的失败，这也是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认同，我们知道是。其实我们跟随做耶稣做门徒，我们也跟第一世纪十二个门徒，我们常常是失败，还是不懂。这一篇道听来听去就是讲悔改吧，就是这悔改这个真理听来听去还是不懂，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悔改。 OK， 那么但是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好，那反正这就是我了，没办法了，不是这样的意思。这是要让我们谦卑，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哈。等等，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说明这个圣经神学。所以呢，圣经神学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旧约是以色列人的神学，新约是初期教会的神学，就是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哈。当然那个时代神就直接对他们说话，所以圣经神学本身就有绝对的权威性哈。我们这样整理出来的这一套整个圣经神学就有绝对的权威性。好，那么系统神学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教会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把圣经所启示的这些真理针对当时的需要来做一个系统的整理。 那什么是历史神学呢？历史神学其实就是每一个时代的系统神学。换句话说，今天的系统神学再过20年就变成历史神学了。所以历史神学其实就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时代的教义的发展。所以我们会看到马丁路德改教那个时代的教义的发展。那我们会看到在马丁路德时代之前啊，就是说中古世纪之前那个时代教义的发展等等之类。那所以呢，历史神学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谓的基要真理，我们觉得说这些是基要真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把这些东西定为是基要真理？就是因为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发展当中，这些真理受到挑战，像马丁路德的时代受到挑战，受到挑战，于是有马丁路德出来，重新回到圣经。所以你看这个 reform 哈，他们其实叫归正，归正就是回到原先的使徒的教训，其实他们是说回到使徒的教训。那所以就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些教义上受到冲击，然后不断的被教会重新的来思考，重新的来验证，最后我们今天我们再也不会去争议因信称义了。今天我们觉得这因信称义就是这就是理所当然。可是你要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时代，虽然这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可是那时候不就是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因信称义不像我们今天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已经 settled 的啊，就是已经定下来的一个基要的真理。那这个就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教会历史的过程。所以教会历史其实是教义的历史，严格说起来教会的历史其实就是教义的历史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做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也要以历史神学来检验我今天所做的系统神学，免得我们会被我们的主观、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团体所影响。我们借着历史神学来帮助我们检验，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神学，或者说回到圣经正确的一个神学的这个教导。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历史神学、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圣经神学我们刚刚已经说，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还有初期的教会在那个时代他们面对的问题，然后神差遣先知、差遣使徒去针对这些问题提供真理的教导，那么于是形成了当时的所谓的就是他们的系统神学。如果我要用系统神学来讲的话，圣经神学就等于是以色列民跟初期教会的系统神学。那么但是这个是有绝对的权威性，那我们今天就要借着好好的解经，按着正义来解经，来读出每一卷书，甚至把不同的书卷组合在一起，来找到这个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的原则。那因此圣经神学是整个神学的内涵，系统神学呢，我们可以说因为时间、因为环境的变化、文化的变化，我们把这个圣经神学的真理做系统的整理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个不同的 form， 内涵是不变的。所以内涵是圣经神学，是基础。可是系统神学是把圣经神学的内容按照我们当时的需要或者当时的议题做系统的整理，所以系统神学是形式，是形式，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或者不同的逻辑整理方式可以不同，可以不同哈。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常你知道美国传福音常用一个福音四律啊，福音四律，福音四律第一律是讲什么？神爱世人，神那谁创造啊？神创造，然后神爱，然后第二律讲什么？罪，对，第二律讲罪。第三律呢？第三律是讲神爱世人，耶稣钉十字架。第四律呢？好像是让基督做王的样子，是不是？ 因为你看他都一个宝座哈，好像画个十字架在上面。好，那这个四律是把福音的真理它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然后是帮助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一二三四。所以你现在出去很多人就拿着这本，然后一二三四就照本宣科哈。但是呢，庄牧师在我们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他主修宣教，所以他修的有一门课，老师就给他们出个题目，你们分成不同的小组。那因为宣教系很多都是外国的学生哈，不都是美国本地的学生，有日本的，有韩国的，有我们中国人，有很多，有非洲的，有什么不同学。然后他说，你们就分组以后，你们按着你这一组有外国学生，你就以那个国家的文化重写福音的四律。所以福音的四律内涵会不会变？不变。可是 form 可不可以变？ form 可以变。所以庄牧师那一组就写一个新的福音四律给我们中国人哈。我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回家我可以叫牧师影印，就是说影印给你们哈。那牧师写的第一个先谈罪，他说对我们中国人哈，就是说你可以这个次序上，你不一定一定要说神是创造者哈。那我们现有的四律就按照创世纪第一章就讲耶和华创造，神创造天地，所以从这个次序，可是你可以这个形式可以不一样，内涵呢不改变，还是这些重点都在的啊。可是你可以有一个不同形式，所以我就说，圣经神学是内涵，系统神学其实是形式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做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陷入一种错误，被传统把传统认为是绝对化，或者说被我们的经验。认为我们的经验是绝对化，所以你看很多灵恩的人，他把经验绝对化，他认为这个经验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就是正确的，所以就容易产生错误哈。那其实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现代面对的一些议题是圣经没有提过的，譬如说堕胎的问题，圣经作者当时的人没有面对堕胎的问题，我们今天堕胎问题是层出不穷，这是很普遍的。譬如说，当时的人没有面对这种复制人类的问题，还有现在这种所谓的什么 stem cell 的这种研究，这都是以前没有的。那我们现在圣经有没有原则给我们啊？有没有？应该是有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针对我们现在的去整理圣经的真理了，来把系统的整理这一方面的真理来针对我们现在需要，那这种就是系统神学了。那这种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做的时候就要很小心。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堕胎，我们今天常常讲堕胎，大家最常用的支持的经文是什么经文？诗篇139篇，说我在母腹里成型的时候，你就早就已经知道我了，什么什么，就那段经文。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解经，那段是不是来支持说这个胚胎已经是生命了？其实那个作者的原意不是要来支持说胚胎已经是一个生命，作者真正是在说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他是要用各样的方式来描述耶和华对我们的认识和鉴察。所以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已经知道，我嘴里上还没有说出来，你都已经晓得，我的意念你都已经知道，你的手前后环绕我，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飞到海极的居处，你的灵也在那里，黑暗不能遮蔽我啊！那即使我在腹母中，母腹中尚未成型的身体，你都晓得，你都已经看见。所以他其实是要着重强调什么？神的无所不知，对我们的整个认识。所以那个经文本身不是用来支持生命，那个胚胎已经是一个生命啊。那么所以，但是我今天不是讲这个议题哈，那当然可能大家很有兴趣，那师母那哪一个经文 OK 上次牧师有没有讲过伦理学的时候，我记得是有讲过哈。好，不过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不是说这节经文完全不可以用，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不过我们用的时候，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可以 sense 一点，你所谓的圣经神学 OK 跟我们要引经文来质证，这种就叫引经文质证，就是说我们反对堕胎， OK， 那我就引一段经文来证明为什么堕胎是错的。可是我引用的时候，我其实不是按着作者原意来用，你懂我的意思吗？啊，那只是我只是说提醒，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好好的读圣经，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找到圣经的原则来面对我们现代的问题，不论是堕胎啊、婚前性行为啊、同性恋啊，啊，或者是复制人啊、stem cell 的 research 啊，这些当然有些东西是有点困难，譬如说战争，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伊拉克的战争，连基督徒都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 ，OK， 不同的立场。那不管我们个人是什么，我们应该回到圣经，好好的去读圣经在这方面的伦理的。但是有一个困难，有一个困难就是说，这不是当时的议题，当时的人没有面对这样议题，而且当时旧约所谓的战争基本上都是 Holy War， 是圣战，也就是说这些仇敌是神的仇敌。是神的仇敌，所以譬如说耶利哥城就要把它全部毁灭，一个都不可以留。OK， 那这圣战的观念从创世纪就开始了，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是彼此为敌，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可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就是 Holy War， 神的仇敌，神跟圣。那所以圣经旧约里面的很多的战争都是在这种大前提之下，所以我们今天的战争常常不是，今天的战争是人跟人之间的仇恨，种族之间，所以你看很多国家内战，种族之间的仇恨，那当然国与国之间的，所以要做不是容易的事情，当然不是很容易，要做一个系统的神学的研究，关于战，对于战争可不可以去打仗，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战争，可不可以发动战争等等之类，这些问题是很复杂，不是我们很容易去解决。那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不过我就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因此呢，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系统神学就成为明天的历史神学，而圣经神学其实就等于是以色列跟初期教会的系统神学。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这样子来了解，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哈。那么所以这个系统历史神学也有它的重要性啊，圣经学和神学是内涵，是根基啊，系统神学是形式，而历史神学呢可以成为一个 control 来帮助我们啊，在这个时代要建立我们的系统神学的时候，除了根据圣经神学，我们也用历史神学来做检验，来做检验啊，来帮助我们不至于被我们的传统或者说我们的系统来限制。那这是我们看到这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最后就来讲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步骤哈。我们就会以圣经神学的方式，我们先来研读旧约中各书卷的圣灵论。然后我其实会把旧约的圣灵论再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以第二部分，我们就以圣经神学的方式来研读新约中各书卷的圣灵论，然后我们也会把新约的圣灵论先做一个总结。第三个步骤我们才来做所谓的整个系统神学，我们现在要讲的圣灵论，我们就把整个新旧约的圣经神学来做全面系统的整理，来得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圣灵论这个系统。但是第四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这是属于历史神学的部分了，我们要研究跟评估这个灵恩运动，从灵恩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一直到今天现在整个灵恩运动的一些现况我们要做一些研究跟评估，盼望我们这样子来认真的来探讨关于圣灵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个错谬。因为这个我想我应该告诉大家哈，有一个就是灵恩的教会，以前我们这个东岸基本上是比较灵恩常常不比较影响不到我们这边，西岸哈加州是比较受影响。那现在我们 Boston 地区要成立一个灵恩的教会，是由灵粮堂从加州的生命和灵粮堂，就是旧金山，他们要来这里，他们先要成立，3月开始他们就要正式的聚会。 那也是在这时候我们来谈论，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不是要去去做个人的这种私人的争论，我的意思说不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甚至说我们教会你们教会，不是这种我们是盼望我们好好的来明白神的话真理，让我们可以按着真理而行。好，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来指引我们，好像光照在我们的黑暗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关于神的事。主啊，今天关于圣灵的真理在这个时代有众说纷纭，到底圣经上的教导是什么？我们真的愿意好好的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你来帮助我们。其实孩子自己教这个课真是存着战惊的心，因为我觉得我是没有这个资格，我对神话语的了解我自己觉得还不足够能够做这样的事。但是也就是在祷告当中，既然知道这样的真理的教导的重要性，就愿意凭着信心靠主的恩典来跨出这一步，我们愿意一起来探讨。主，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